今日嘅正道嘅题目咧系有迹可寻，请 Amanda 传道。
好，弟兄姊妹，我哋一同祷告啊！天父上帝，求你带领我哋以下嘅时间，用你嘅话语亲自嘅教导我哋，让我哋每一个可能我哋坐落喺唔同嘅家里面，喺唔同嘅地方里面，我哋每一个都受你被你亲自嘅去到教导。求你带领我哋以下时间，我哋咁样祷告，奉耶稣嘅名祈求。咁我最近咧，都唔系最近啦，都应该一两个月前啦。咁啊，睇咗一套嘅电影。呢、这個電影咧個名咧就叫做《花地瑪玫瑰神蹟降臨》。喺呢個電影裏面咧，就係、是、講到喺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時間裏面咧，喺歐洲呢個戰爭嘅時間嘅時候，喺葡萄牙花地瑪教區外面咧，有三個嘅細路仔，佢哋咧喺牧羊嘅時候睇到神蹟，佢哋睇到耶穌嘅母親瑪利亞顯現，話俾佢哋知道佢哋將要經歷好多嘅痛楚。而他们是很需要去到祈祷才能够结束这个世界大战。玛利亚显现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的国家，成千上万的人呢都来到这个小镇里面，为的就很希望能够可以目睹神迹的降临。在这件事里面呢，也都令到教会，也都令到很多反对宗教迷信的政府官员呢很愤怒。从此之后呢，这三个小孩子和他们的家人呢的生活就不再平静了，他们不断地受到质疑，不断地去到被要挟，他们一定要说出他们所说的都是说大话。在这个影片里面呢，令到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呢，就是这三个小孩子他们不断受到质疑的同时呢，他们遭受到很大的压力，但每一天呢，他们所去到的地方里面呢都聚集了一大班的群众，他们每个人呢都来到这三个小孩子面前，去到請佢哋，就係、是、你可唔可以都讓到叫瑪利亞都讓到我哋睇到神蹟啊？你可唔可以都叫瑪利亞去到醫治我哋家人嘅疾病啊？你可唔可以都叫到瑪利亞去到保守我哋喺戰爭前方嘅家人能夠平安翻到屋企啊？你都可唔可以叫到瑪利亞可以去到即係保守我哋農作物有收成？佢都希望呢三個細路仔可以將佢哋嘅請求轉達俾耶穌，轉達俾瑪利亞知道。如果今天上帝要在你面前下一个神迹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希望他为你做点什么呢？你期望这个神迹是怎样发生的呢？在这个影片里面，因为这三个小孩所看到的神迹，群众里面的人没有为他们感到很开心，反而就埋怨为什么只有这三个小孩看到，为什么神迹不发生在我身上。如果耶稣要在你面前行一个神迹的时候，你有期望你在这个神迹里面你的角色是什么呢？今天想跟大家去到分享这段经文呢，记载的同样是一个小的人物的家中的一个神迹。经文在刚才主席跟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约翰福音二章一至十一节，记载的是在耶稣所行的七个神迹里面的第一个，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记载。在这里面讲到在婚宴上面的酒没了，喝完了，耶稣呢就行了这个神迹，将水变成酒，解决了在这个婚宴里面令人很难堪的情况。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小镇里面，除了耶稣之外，也都有其他的人参与在当中，不同的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圣经里面所记载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就是在一个这么不显眼的地方里面去到发生，去到为一班也都是不显眼的小人物去到做造成。这个神迹解决了当时这个家庭很大的困难，同时都显出耶稣基督的荣耀出来。今天我们都处在一个不安和无望的世代，我们各人都面对在处境里面不同的挑战，我们都很渴望神迹出现。但确实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所期待的神迹没有在我们期望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今天就让我们都能够进入这段经文里面，从这个故事的记载，我们去到探究怜悯人的耶稣今天会不会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施行神迹，而我们也都有没有去到察看上主就在我们生命里面留下的种种记号呢？不好意思，因为你都看不到啊。在经文第一部分里面，经文第一至五节里面就记载了耶稣被邀请参加这个在加利利加拿发生的一个婚宴。当时酒已经喝完了， 而这段经文里面就记载了耶稣和他母亲的互动的对话，也是耶稣的母亲对佣人的吩咐。这个是一个怎样的婚宴呢？在加拿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的地理里面，历史的记载它都不是一个很出名的地方，在拿撒勒附近一个很小的小镇。从中我们可以推断，住在那里的人都不是一些达官贵人，都不是一些有钱的人，这个婚宴的主角可能都是一些很平常百姓的人家。也都可以推断当时耶稣都是一个不是很多人认识的人，因为在经文第四节里面，耶稣都表明他的时候未到，他的工作未开始，可能都不是很多人认识他。圣经里面没有提到究竟这个婚宴的主角和耶稣之间他们那个关系是什么，但经文里面提到耶稣的母亲和门徒都一同的去到被邀请参加这个婚礼，可见他们和主人家的关系都应该是很熟悉。经文里面提到婚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第三节里面所说酒用尽了，然后耶稣的母亲就将这个难题带到耶稣面前，跟他说他们没有酒，酒用尽了。按照当时以色列人的文化和传统，婚宴是长达一个星期，一般来说主人家都会预备好足够的酒去到招呼客人，但当时就是不知道究竟什么原因酒就是不够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到酒不够呢？究竟是邀请的客人太多错失了预算，还是主人家经济能力有限，他不能够预备那么多的存货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确实酒用尽了，是让到主人家在客人面前十分之尴尬。经文里面提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知道酒用尽了之后，她主动向耶稣提出请求。玛利亚将问题带到耶稣面前，她没有要求耶稣怎样回应她，她只是单单地提出这个困难，仿佛她就是知道耶稣总有办法去到解决眼前那个困难。耶稣的回答都很淡然，他指出他的时候未到，同时从玛利亚吩咐随即吩咐用人，他告诉你听什么你就做了，你可以肯定玛利亚有信心耶稣就有办法解决眼前这个困难。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生活里面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又会不会第一时间想到向耶稣呼求呢？我们会不会都好像玛利亚一样，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向神发出呼求呢？在我初信主的时候，我记得就在有一本的书我看过，这本书我又看不到，这本书叫做《你别小看神》。就在我信仰成长的历程里面，这本书的内容是给到我有很大的帮助，很多少年人都知道，因为我经常跟他们说这本书。在这本书里面就讲到不同的人心里面对于上帝的属性都很不同，而他们那个的不同也都影响到他们跟上帝的交流。在里面讲到，有些人就觉得上帝是做大事的，所以我的事不用他理啦。有些人就觉得上帝是一个审判的神，他对于罪是很分明的，态度很明显的。有些人就觉得上帝是一个很关心社会的上帝，有些人就会觉得上帝很关心病人。正如在书里面所说，不同人心里面那个上帝的形象、那个属性都可能很不同。而当我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我心里面那个上帝都是一个做大事的上帝，而我这些事情那么微不足道，我是一个小人物而已，所以上帝应该不要搞他了，不要烦他了。所以我发觉原来在我信仰成长的历程里面，我不是很懂得将自己的需要去到向神祷告的，因为我经常就觉得上帝不值得花些时间放在我这个人身上，我的东西很微不足道而已。从玛利亚的请求里面，我们可以推断玛利亚心里面的耶稣是一个有人情味，是一个能够回应他请求那个的耶稣。我们都深信玛利亚也都知道耶稣将要，虽然耶稣将要彰显荣耀，让人要认识他的子未到，但他仍然相信耶稣是一个怜悯人的耶稣，所以他能够在这个婚宴上面解决这个主人家眼前这个很大的困难。今天我们的上帝又是一个怎样的上帝呢？玛利亚的请求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向耶稣提出这个问题，讲出他的担心，但他没有要求耶稣按他的心意去到解决眼前这个困难。同时他对佣人的吩咐也都表现出他对耶稣那个绝对的信任。当我们向上帝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会不会好像玛利亚一样， 我们不是要求上帝用我们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的问题，而我们对他有那份绝对的信任，选择听从他的吩咐去面对眼前的困难呢？在经文第二部分里面，第六至第八节里面呢，去到记载到各人的互动，还有他们怎样去配合，以致到这个神迹真的发生了。在经文第六节开始，作者就将个镜头由耶稣和母亲的对话转到是耶稣和佣人之间的互动。耶稣吩咐呢，这个佣人就将用水将那六口的石缸都倒满，然后就将里面的水就倒去给管筵席的人去喝。在这经文里面值得我们深思的，就是在经文里面常常都提就是没有的是什么呢？没有的是酒嘛，但是有的就是这六个的石缸，有的就是六个石缸。这些石缸的出现就是当时在以色列人的文化里面是用来装一些水给客人洁净洗手的用途。六个石缸，每一个大概可以装到两三桶的水，而那个桶的意思呢，就不是我们今天去到就是去洗地那些的桶那些的单位，是根据圣经里面的记载呢，那个的单位大概是每一桶有40公升的容量。所以你可以去到想象呢，就是有六口的石缸呢，大概是有12至18桶40公升的水的容量。我讲完都觉得很复杂的事，那就是说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水。从这个嘅相里面可以睇到，是差唔多一个人咁高嘅一个石缸。咁个问题就嚟啦，呢一家人佢哋可以预备咗装咗咁多容量嘅石缸去到即系嘅水啦，预备咗咁多嘅水俾人去到俾客人去到洁净礼仪嘅用途。照计咧，佢都系预咗有好多好多客人会嚟噶，佢能够预备咁多嘅水，咁点解佢唔足够预备足够嘅酒俾到佢嘅客人去到享用咧？点解酒会用晒咧？根据当时犹太人的宗教的领袖制定了一些礼仪，为什么要用这些石缸呢？就他们认为这些石缸所栽的水才能够洁净的。而这个石缸你看到很大嚿，它是用整块的石头去凿开，是很重很昂贵，即是说当时的人他用付上了很多的金钱才能够可以去到买到这些石缸去到回来。这家人呢，他预备了这么多容量，即是可以装到这么多的容量的石缸，他是没有足够的金钱去到预备很多，即是足够的酒。显然呢，就是当时的宗教一些规矩呢，带给他们很多的枷锁，带给他们很多的捆绑。他就因为这样，以致他们不能够去到真的预备足够，又或者他们就在里面，他们被这些捆绑，这些枷锁去到牢牢地绑住了他们。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记载里面，紧接着耶稣将水变为酒这个神迹之后，就是耶稣洁净圣殿的记载。如果我们将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去看的时候，我们发觉在细节上面是有些很相似的地方。无论是在第一节里面提到神迹发生在第三日，到或者是第19节里面讲到耶稣要拆毁圣殿三日之后再建立起来，如果我们将两件事放在一起的时候，发觉有些细节原来 很奥妙地很类似的，或许就在这两件事件里面都想跟我们表达一些相呼应的一些讯息。在耶稣洁净圣殿那段的经文里面，是看到在圣殿的范围里面，因为祭牲的买卖受到大祭司的控制，他们为求个人的利益的好处，对献祭者很多的剥削，圣殿因而变成了贼窝。而耶稣将水变成酒这段的记载呢，正如刚才所说，就是当时这些石缸呢是宗教一些规条带给人很多的压制。如果这样看来说呢，两件事摆在一起的时候，耶稣所要针对的就是这些宗教领袖的腐败，也都针对的就是一些扭曲的制度带给人那种的压制。耶稣就是同情在这些制度里面那些受害者，他怜悯这个婚宴上面的主人家，所以即使他时候未到，但他仍然选择在这个时间里面施行神迹，为他们解决眼前这个困难。今天相信在我们的处境里面，我们不会有很多硬生生的规条去到绑住我们这些情况，应该不会有，但确实其实我们都被很多传统或者世俗的枷锁去到影响我们，以致我们不能够去到体察耶稣在人生命里面的工作。有一次呢，同一班的少年的团友去到分享神迹这个课题，有位的少年人呢 就即刻咧同我哋分享佢過去嘅一段時間裏面咧所遭遇、所經驗嘅一啲嘅神蹟。我咧係經過佢准許，亦都審閱之下咧，先同大家去到分享嘅。佢就分享到咧有一次咧，佢好想睇一個演唱會，但係佢買唔到飛，佢好緊張訂唔到飛，但係佢好想好想好想去睇。之後咧，佢用盡咗好多嘅方法，佢試過去睇有冇黃牛飛買啦，佢都試下去睇下網上面有人去到放飛出嚟啦。佢試下問朋友啦，亦都叫到佢嘅朋友啦、佢嘅父母啦，去到問朋友啦，用咗好多嘅方法都唔成功，人哋都同佢講冇啦、冇飛啦、唔使睇啦。但喺與此同時，佢不斷去到揾好多方法嘅時候，聽佢嘅描述咧，就係不斷嘅禱告。最後咧，當佢心灰意冷，覺得自己都冇可能睇到呢場演唱會嘅時候，突然之間有人咧送咗兩張飛俾佢，咁佢就形容咧呢個係上帝俾佢好大嘅神蹟。就去到應允佢禱告裏面一個嘅經歷。作為呢個嘅即係青少年嘅傳道人，一直好希望睇到我哋嘅青少年人去到成長，聽到佢哋每一個經驗去到上經驗經歷上帝嘅經歷。但同時咧，好坦白講，我哋有陣時咧都會用翻我哋嘅眼光，我哋嘅即係一啲嘅目光去睇我哋班細路仔，去到將一啲嘅枷鎖擺喺佢哋裏面。當日我都聽到佢講呢個嘅睇即係睇到演唱會呢個神蹟嘅時候咧。坦白講，我個心即係震一震，我都好懷疑究竟呢個係咪神所行嘅神蹟？神嘅行神蹟會唔會咁低 level 咧？咁樣我都會去諗係咪真㗎？但係咧喺呢件事裏面都讓我去到退一步去到諗，有陣時咧我哋咧都會唔會咧？有陣時咧我哋都會唔會咧受住一啲傳統嘅習慣、社會嘅期望或者世俗嘅枷鎖去到捆綁咗我哋？以致到我哋都睇唔到上帝工作嘅好多嘅可能性。昔日耶穌咧同情同埋憐憫呢啲被枷鎖去到捆綁嘅人，今日佢都會唔會同樣嘅去到滿足呢個小弟兄心裏面嘅願望，而透過呢啲經歷，讓到佢去到將去到即係經驗到耶穌基督嗰個嘅作為咧？神蹟的發生是出於耶穌對人的憐憫，但同時亦都落實了對於對人吩咐的遵行。聖經裡面說，用人倒滿了六個石缸的水，單單去到想像的時候都覺得不是一件很容易去到做到的事。如果是這個用人的時候，你會跟不跟？你會不會跟耶穌這個這麼好像看似很無理的吩咐呢？我相信那個用人要去到不斷去揼水落那個水缸的時候，他都應該走了很多次。他走了很多次，一定很多人問他，喂，你在做什麼？一定會有很多的眼光、很多的目光，裡面很多的壓力，但他就是這樣絕對的去到信任和跟從。對這個他這個遵行這個的吩咐的背後，顯出他對耶穌那個絕對的信任。當耶穌叫他們將石缸的水去到送出去給管筵席的人喝的時候，你可以想象用人的心情是一種怎樣心情。如果他不是對耶穌的信任，他會不會去到真的完成這個這麼費解的要求呢？今天我們對主的信心又有多少呢？會不會都影響到我們對於他的吩咐的遵行呢？在最後一部分呢，在經文第九至第十一節裡面，就看到管筵席的人和門徒之間，他們對於耶穌所行這個神蹟有不同的反應。在經文裡面第九節去到講，管筵席的人呢去到試過那些水變成的酒之後呢，他不知道在哪裡來，只是有筆水的人知道嘛。他裡面的記載呢，就是那個神蹟呢就已經去到發生了，但原來有些人呢是知道那個神蹟去發生，有些人呢卻是不知道。用人是知道的，因為他參與在個過程裡面，管筵席的人呢是不知道的。他還以為，喂，主人家，你為何將好酒留到最後啊？婚宴裡面的主角呢，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沒有親眼看到神蹟，但神蹟就在他們不知不覺裡面去到發生。在上年呢，我們如果大家都記得呢，我們上年都經常提那個經歷了，就是上年呢，我和樹玲有機會就跟一班的年輕人去到馬達加斯加體驗宣教，相信大家都聽過我們這個經歷。在行程裡面其中的一天，我們需要坐船去到一個地方裡面進行服侍，而在當日呢，我們清晨五點多已經去到出發，預計在黃昏之前可以到達搭船到達一個地方去到開始我們的服侍。我們連同當地教會的弟兄姊妹 大概30多40個人到啦，就逼咗喺架好細好細嘅船裏面，係逼到我哋喐唔到嘅喺個船裏面。我哋坐咗一日喺呢個船裏面，大概日落即係4-5點鐘左右嘅時間，我哋嘅船咧仍然喺呢個茫茫嘅大海裏面。慢慢啦，天就好似慢慢黑啦，就好似你睇到呢個其實係個海嚟嘅，天已經黑曬啦，但都未見到有岸邊嘅地方。突然之間就喺咁黑嘅環境裏面，船主就話啦：原來架船咧迷路喎。當時咧，我哋幾個年青人，我哋就第一下我哋有啲驚，驚完之後我哋就喺度笑，因為實在太似電嗰個卡通《方世奇奇兵》裏面班動物去馬達加斯加都係搭船，都係遇上咗意外。我哋就喺呢個説説笑笑裏面，我哋經歷咗一個咁驚險嘅一個片段。突然之間喺前面個岸邊有啲嘅火光咁樣啦，咁有啲人咧嗌我哋呢架船，咁當時我哋係唔知道發生咩事，我哋唔識聽佢哋啲話噶嘛。跟住之後咧，船主就將架船咧拍咗去岸邊裏面啦。我哋發生咩事，我哋完全唔知道，因為我哋真係唔知道發生緊咩事。但係跟住咧，架船開翻嘅時候咧，就喺另一個方向去到行。嗰時我哋仲喺度諗，哇，會唔會點我哋㗎？會唔會呃我哋㗎？係咪真㗎？係咪呢個方向嘅？會唔會再坐多10幾個鐘㗎咁樣？但最後咧，船就喺呢個黑夜裏面咧，繼續去到前行。幾個鐘頭之後，我哋成功去到我哋嘅目的地。喺呢個經歷咧，就係、好似看似就咁樣完咗啦。我哋翻到嚟咧，都曾經分享過唔少嘅見證，去到講我哋嘅經歷。但好記得嘅就係幾個月之後，當阿樹玲咧都翻到嚟香港嘅時候，有一次我哋去到偶然嘅情況裏面，我哋講翻嗰晚嘅呢個經歷，原來發現咗咧背後仲有啲嘅故事。原來當晚咧叫我哋去到即係岸邊，即係踏我哋過去嘅人咧，嗰啲人咧，佢唔單單去到指引我哋嘅路，而係警告我哋唔可以向前面嗰個方向去到行，因為前面嗰個地方係一個好危險嘅地方。如果我哋向前行嘅時候，我哋全部人都會死。當我記得嗰晚我聽到樹玲咁樣講嘅時候咧，我個心即刻震一震，其實我而家都震一震。我覺得原來再諗翻起當日喺船裏面，我哋聽唔到大家嘅説話，我哋聽唔明白佢哋嘅講嘅嘢，但從佢哋好焦急、好惶恐嘅面孔裏面咧，原來發生緊咁大嘅事。所以當晚幾個月後之後，當我知道你個片段嘅時候，我突然間發現原來神蹟就喺我哋不知不覺裏面，原來發生咗，我哋都唔知道，翻咗嚟咁耐先知道。如果唔係遙遠嘅對嘅岸邊有人去到呼喚，如果唔係架船真係走過去，去到睇下咩事，亦都即係聽從嗰個指引向另一個方向行嘅時候咧，可能我哋都遭遇咗不測。上帝就喺一啲咁不知不覺嘅時間裏面，去到保護咗我哋，而我哋係唔察覺。我翻到嚟嘅時候，更加去到諗點解當晚樹玲唔話俾我知咧？要幾個月後之後先我先知道咧？我就諗，如果當晚我哋知嘅時候咧，可能我哋回程嘅時候咧，我哋成班人都會好驚。原來上帝就係咁樣保守我哋嘅生命之餘，亦都保守我哋嘅心靈。究竟呢一件喺聖經裏面，我哋翻返去聖經裏面，究竟呢一件嘅神蹟，呢件都係同時喺不知不覺裏面發生嘅神蹟。究竟是為了什麼人去到做的呢？去到為這個用人去到做，叫他能夠去到信，因為他的信服能夠可以看到神蹟。為這個不知情的新人去到做，免去他們眼前那個的困難，免去他們在賓客面前的尷尬。但對於他們來說，眼前困難解決了，神蹟怎樣發生，他們不是親眼去到看到，但他們都是經歷一個這樣的神蹟。為一群門徒去到做，第十一節裏面咧，去到講到啦，耶穌行咗呢個神蹟，目的咧就係唔係解決，唔係單單解決呢個婚宴上面嘅困難，而係要到顯出佢嘅榮耀出嚟。亦都因為呢個嘅榮耀，上帝即係呢個門徒佢哋咧就去到信呢個耶穌。原來個神蹟嘅目的唔係解決個問題咁簡單，而係到讓人去到睇到耶穌基督嘅榮耀，亦都讓到我哋對佢更加有信心。原來一個神蹟嘅出現，能夠惠及的人可以很多，在這個神蹟裏面，在不同的人裏面有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角色，但原來他們都有不同的，在裏面都得著了不同的好處。而更加重要的，就正如剛才所說，這個神蹟是他的目的，是到顯出上帝那個的榮耀，是叫到班門徒看到之後，是對他有更加有信心。究竟神蹟是什麼呢？神蹟的原文說的就是 我已經按下，不知道自己按在哪裡，你們自己看吧。神跡的原文就是講緊一個記號，一個標記，一些歧視，而這些行動都是來自上帝。因此神跡就是上帝在我們生命裡面，上帝所留下的記號，是滲透在我們的生命當中，包括正如剛才所說，包括每一個未知的環境裡面，在這些環境裡面，上帝留下的記號，改變我們的生命，也讓我們都可以看見祂的工作。究竟在我們的生命裡面，我們有沒有察看到這些滲透在我們生命當中的記號呢？確實不少人對於神蹟的理解是神蹟是一件超自然的事，就正如剛才所提到的那個的電影《花地瑪神玫瑰神蹟的降臨》，在尾段的時候，那個電影的尾段就說是有過萬人一同看到天上的神蹟，看到那個太陽越來越近越來越近的一個天上的神蹟。但神蹟同時其實都有一些記號，一些標記，讓我們看到上帝的工作。重要的不是解決困難，重要的是我們看到上帝的足跡，是在我們不同的光景裡面，無論我們絕望還是我們平凡的光景裡面，我們看到上帝那個的臨在，也叫我們知道祂是那個不會離開我們那個上帝。所以我都希望大家去到細心去看，去到想，如果今天有一個的神蹟出現在你面前，你會不會讓到你是對於祂那個的，對於神那個信心是有更加的增多，讓到你能夠去到更加察看到祂在你生命裡面的神蹟呢？在今天這段經文裡面，藉著《約翰福音》第二章這個記載裡面，想跟大家有三方面的思想。第一就是在第一部分裡面，神蹟是始始於人的邀請。首先我們有沒有去到願意邀請耶穌進入我們的生命當中，就在患難在困境裡面，我們願意去到尋求祂的心意，尋求祂的幫助呢？第二就是神蹟發生在主的憐憫，也都落實在人的遵行。耶穌對人充滿了同情和憐憫，解開了這些世俗捆綁了他們的一些枷鎖。今天我們都有沒有被一些傳統的習慣，被一些社會的期望，被一些世俗的枷鎖捆綁著我們，以致我們看不到上帝很多作為的可能性呢？第三，神蹟是滲透在每一個經歷裡面，每一個無論是知道還是未知的經歷裡面，在我們的生命裡面，我們都有沒有去到發現到上帝留在我們生命裡面這些的記號呢？我們有沒有看到祂我們生命裡面留下的足跡呢？在電影的尾段裡面，有些字幕彈出來，引用了愛因斯坦對神蹟的一個的名言。他講到大概的意思就講到這個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就是覺得生命裡面是完全沒有神蹟的人，而另一種就覺得生命裡面是充滿神蹟的。今天面對社會裡面不同的處境，面對過去一年裡面，我們都是昨天一些團契裡面去到形容那一年都是很混混噩噩，不知道做過什麼的一年，或者很多艱難，很多不知道我們掌握不到的一年。在這些光景裡面，在這些不同的經歷裡面，我們都面對很多在生命裡面很多的挑戰，我們都渴求神蹟在我們生命裡面降臨。在我們的生活當中，我們怎樣去理解我們過去在生命裡面的經歷呢？究竟是一些巧合發生的事，還是一些偶然發生的事，還是上帝在你生命裡面留下的記號，以致到讓到我們可以見到祂就是我們的神呢？而我們都跟祂到尋求，去到發掘這些在我們生命當中每一個的足跡，上帝留下每一個的記號，而我們同有一個祈禱。天父上帝，我們感謝祢，因為祢藉著今天的經文去提醒我們，神蹟不是單單在當日去到發生，而是今天在我們的生命裡面，我們同樣去到這樣經歷。在過一年裡面，雖然我們因著疫情，因著社會的環境，因著很多的變化，我們都經驗了很多的挑戰，我們很多的懷疑，我們 很希望我們有很多的神蹟出現，我都希望面前很多的轉變。主，我們知道在每一個的轉變裡面，在每一個的艱難，每一個挑戰裡面，其實你都是那個跟我們同在的那個神。求主你去到幫助我們，就是在我們的生命裡面，你讓我們去到找到你留下的種種的記號，以致我們知道你就是那個跟我們同在在每一個經歷裡面那個的上帝。求你幫助我們，就去到發現在我們生命當中，我們要發現你，發現你留下的種種的記號，讓到我們能夠對你更有信心， 即使面對可能我們掌握不到的環境，即使面對我們往後的環境都是這麼多的挑戰，我們仍有那份的信心和盼望。主，我們感謝你，聽祂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祈求。